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0月7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关注以下话题：林彪之女罕见露面，呼吁尊重历史事实。报告称，中国官员利用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德国火车司机大罢工，工会主席四面挨刀。今天的泽林观察将为您带来西方火车去，东方列车来的文章。随后我们将关注机密文件披露卢森堡是避税绿洲的报道。节目的最后依然是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一篇报告周四称，林彪之女林豆豆近日在一场座谈会上露面，呼吁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请听报道。
在中国，林豆豆这个名字曾经家喻户晓，她是林彪与叶群的女儿。多年来坊间一直流传1971年913事件，也就是林彪假期叛逃事件，是她女儿林豆豆告的密。近年来林豆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据媒体援引中国红色旅游网的报道，林豆豆今年11月1日在北京万寿宾馆参加了长征70周年等历史事件的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后代座谈会。法新社援引报告内容称，林豆豆在座谈会上发言，呼吁要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件加紧挖掘整理。报告没有提到林豆豆指的是否是与913相关的历史事件。据中国官方报道，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国等从山海关机场乘机外逃，而后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曾为开国元勋的林彪在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近年来，针对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以及913事件的讨论不断。据中国媒体报道，2007年林彪被列为十大开国元帅之一的照片出现在军博纪念建军80周年的展览上。林彪的大女儿林小林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30多年林彪的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军博里，这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体现了共产党越来越尊重历史事实。林豆豆此次公开发声，恰逢中国一把手习近平加强对军方控制之时。习近平在福建前革命基地的会议上着重强调要党指挥枪。习近平要求军队听从中共的领导，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此后不久，中国军媒《解放军日报》发表评论，批评散布军队国家化的人心很黑。而曾经在中国军方排名第二的大佬徐才厚在数天前因涉嫌受贿被移审。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一个环境检查组织表示，中国官员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以及其他高层访问，将象牙偷渡出坦桑尼亚。请听相关报道。
总部位于伦敦的环境调查机构 EIA 在一份周四公布的报告中，援引象牙商人指出，在习近平2013年3月出访坦桑尼亚时，其政府及经济代表团成员购买大量象牙，造成当地象牙价格翻番至每公斤700美元。报告称，部分象牙甚至被打包于外交邮袋中，装载于习近平的专机上。法新社报道称，据估计，每年都有上万头非洲象被猎杀，以供给亚洲市场对象牙的需求，多数买家来自中国。报告引述当地象牙商人称，买家钻外交访客无需接受安检的漏洞，利用习近平专机将购买来的象牙带回中国。报告还指出，同样的走私手法也发生在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过去出访时，并称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至少自2006年开始便是主要买家。中国林业局官员孟宪林对法新社表示， EIA 的报告是子虚乌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称该份报告毫无根据。他强调中国相当重视大象等野生动物的保护，鉴于偷猎和走私象牙的非法行为，中国近期更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条规。环境组织 EIA 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走私象牙进口国，坦桑尼亚则是象牙的最大来源。过去五年间，非洲象盗猎已经造成坦桑尼亚的半数大象死亡。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2011年约有25000头非洲象被猎杀，目前存活的非洲象数目约为47万只。成立于1984年的环境调查机构 EIA 是一个独立环保组织，曾参与推动1989年的国际象牙贸易禁运条例。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德国。德国火车司机工会将周三开始的货运列车停运扩展到从周四起持续4天的客运罢工，数百万乘客出行受阻，工会主席随即成了枪靶子，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自救创意。
如果问问德国每天上下班要坐火车或是度假出行或返回需乘火车的人，现在最恨的人是谁？答案恐怕是德国火车司机工会主席克劳斯·维瑟尔斯基。正是维瑟尔斯基领导的德国火车司机工会 GDL 本周再度掀起罢工浪潮，而且是德国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客运和货运总共98个小时。根据德国焦点杂志的统计，德国2013年共有20亿人次乘坐德国铁路运营的火车和城际轻轨，平均每天有近500万人次搭乘火车。仅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每天就有近30万人次因异地工作、出差、旅游、访友等需乘火车。而德国铁路公司的火车司机罢工，首先直接影响每天以火车为必须交通工具的乘客。虽然德国铁路承诺所有因列车取消无法乘车的旅客可原价退票，或搭乘所有其他列车无需另补票，但德国铁路公司安排的临时列车行车表难以满足数量如此之多的乘客的乘车需求。公司设立的咨询热线电话也已多次瘫痪。除了私营铁路公司、长途汽车公司、出租车或租车服务公司利用铁路罢工的机会大做宣传拉客外，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了乘客自发组织拼车的重要工具。推特上的关键词 Tweetfahrtzentrale 就是把德国的私人拼车平台 Mietfahrtzentrale 改了几个字母，意思是在推特上找拼车的可能。这一关键词目前是德语推特上的热词排行冠军，也受到推特特别推荐。如果某人从柏林开车到汉堡，车内还有3个空座，他可以在推特上询问是否有人也走这一段路需要搭车。反之，谁有搭车需要也可以输入这一关键词在推特上寻求搭车机会。社交媒体不仅是德国火车司机罢工期间乘客及时交换信息的工具，也成了网民泄愤的平台。大部分人把怒火撒在德国火车司机工会主席维瑟尔斯基身上，仅推特上就有大量批评维瑟尔斯基的评论，比如认为他的真正罢工目的不是改善劳方利益，而是为自己争夺更多权利。还有人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超出正常行使罢工权利的范围，成了滥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利的典型。也有不少人拿他的德国东部口音开玩笑，还有大量以维瑟尔斯基为主角的搞笑漫画、PS 过的照片等等。更有甚者把维瑟尔斯基住处的照片和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公布在网上，并呼吁大家一起打爆他的电话。维瑟尔斯基11月6日早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激动地讲到这一行动，并表示已经连夜让秘书把他的电话通过来电转接转到德国铁路公司总裁吕迪格·格鲁伯的手机上，让他成为电话骚扰的受害者。维瑟尔斯基此番话是一时气话，还是真的已经付诸行动，不得而知。德国《明星在线》报道说，他已经报警，因为认为隐私受到了侵犯。而德国铁路公司总裁正忙着向法院申请下令停止这场大规模罢工。工会这方面拒绝了一切调解对话，坚持将罢工进行到底。而此次德国火车司机工会的核心要求，除了涨工资、缩短工时等， 还包括要代表除了火车司机以外的列车上所有工作人员的利益，与资方谈判劳资协议。而这一点是目前双方僵持的重点。
下面的这篇泽林观察仍然与火车有关。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中国最大的两家列车制造公司南车和北车的合并会给欧洲的同行们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今年夏日的一天，西门子集团总裁凯瑟尔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给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高层写了一封信。信函中写道，阿尔斯通公司应该与西门子合作，以免被通用电气吞并。凯瑟尔表示愿意将西门子的德国高速列车业务注入阿尔斯通，这样德国高列与法国高列在未来就可以在法国共同制造。作为交换，后者的能源部分将被西门子收购。而这个故事的结局大家现在都知道了，阿尔斯通最终选择了美国人。欧洲人没能坐上全球最大高速列车制造商的头把交椅，现在这个冠军的头衔被中国摘取。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两家列车制造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北车有限股份公司，简称南车和北车，在上个礼拜宣布两家企业确认了合并的意向。虽然相关的细节目前还没有被透露，然而根据对未来商业数据的初步估计，一幅清晰的蓝图跃然纸上。通过合并，仅仅是科研发展成本的降低以及国内价格战的减少，这两家公司的利润就会上涨 14%。 2000年中国政府放手这两家国企，希望两家公司能够相互促进，在现代化进程以及将中国各个地区广泛相连的渴望中，虽然竞争日益的激烈，不过这两家公司也是没有让政府的希望落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车和北车都把目标也转向了境外，可是恶性的竞争阻碍了业务的发展。而今北京当局希望两车不要以竞争战相互牵制涉阻，以史为鉴，2011年土耳其的一个项目招标中，南北车相互压价，订单最终被一家韩国公司抢走。两年之后，在阿根廷的一个项目中再次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俗话说，厨子太多会坏了一锅汤，因此北京决定人们应该在国外共同争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列车制造合同，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南车和北车分别表达了有意参与这单价值68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竞标，这两家集团的合并或许会增加他们中标的几率。当然，这两家公司现在已经在国际上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实力。中国总理李克强近几个月无论走访到哪里，无论是南美、非洲和俄罗斯，他都能推销出南车和北车的高铁。就连英国和泰国今年都与北京签署了相关的意向书。现在北京还得到了中美洲的订单，墨西哥政府宣布愿意把一个总价值超过37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交给中国公司。这条铁路从墨西哥城至北部工业城市克雷塔罗，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不仅仅表示出愿意打造高铁的意愿，也同时表示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为这个项目提供 85% 的融资。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北京这种列车加上提供相应贷款方案的推销方式受到欢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铁路建设公司，比如阿尔斯通、加拿大的庞巴迪或者西门子，都不能与中国的套餐服务并驾齐驱。南北车的合并将会进一步提高北京的竞争实力。
最新揭露的机密文件显示，卢森堡作为欧盟国家，曾常年帮助国际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合法避税的技巧，节省了数十亿欧元的税金。请听详细报道。德国南德意志报最新披露的消息显示，许多公司成功的让自己只需要上缴 1% 的盈利税。该报道的事实依据来自于一个调查记者小组对大约28000页机密文件的分析和评估。相关评估显示，在卢森堡政府机关的批准下，咨询公司普华永道通过为企业构建复杂的财务结构来帮助其逃避税收。 卢森堡这个大公国通过低税来吸引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的投资，其实是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情。他的这种做法也招来了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伙伴国家的猜疑。调查记者组织评估的文件揭示了这些大型企业集团究竟是如何在报税上将自己报穷的。评估报告中提及的企业包括百事可乐、美国联邦快递、宝洁集团、亚马逊、宜家家居等，其中还包括数家例如德意志银行、德国益昂集团、费森尤斯医疗在内的达克斯指数企业。报道称，上述企业集团强调说，他们一直遵守法律。咨询公司普华永道解释称，这些企业的做法符合地方、欧盟以及国际层面上的税务法律。以透析技术闻名的企业集团费森尤斯医疗在报道中为卢森堡子公司的经营业务辩护。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本周四宣称，成立卢森堡分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得进入该国资本市场的渠道，而不是为了避税。该发言人表示，我们每年因此享受的税收上的好处少于100万欧元，这只占费森尤斯医疗集团整体纳税总额的 0.2%。 卢森堡首相贝特尔也为该国的做法辩护。南德意志报援引他的表态报道称，卢森堡的做法没有什么问题。他认为卢森堡不是避税天堂。尽管如此，欧盟委员会还是已经将目光瞄准了卢森堡的一部分税收政策。该委员会目前正在评估电商亚马逊以及汽车制造商菲亚特的金融子公司是否在卢森堡获得了非法的政府补贴。除此以外，布鲁塞尔还正审核科技企业集团苹果在爱尔兰设立的分公司，以及咖啡连锁集团星巴克荷兰分公司是否可能获得了税收上的优惠待遇。报道称，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所掌握的材料大部分来自2008至2010年间，也就是前卢森堡首相容克任职期间。他刚刚于几天前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容克向德国北部电视台 NDR 表示，我不会对这些事情施加影响，我不会滥用职权。南德意志报报道称，参与此次调查组织的记者除了来自于该报以外，还包括北德意志电视台、西德意志电视台以及英国卫报、法国世界报、瑞士日报等几十家媒体机构。德国财政部长舒伊布勒本周四在德国联邦议院再次强调了他所发起的反避税行动的重要性。舒伊布勒表示，卢森堡那边的情况也已经有所改变，虽然说其中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指出，这个大公国属于10月底签署联合协议的50个国家之一。该协议规定，签署国从2017年开始将自动相互交换公民的税务信息。德国财政部长舒伊布勒也明确指出，尽管如此，不是所有的逃税行为都是非法的，也有许多利用合法避税的渠道，这是下一步的做法。此外，这位部长也提及了他几年前在 G20 国峰会的框架下发起的制止企业集团逃税的行动。这个行动的目标是让企业在实际创造价值的地方纳税，而不是通过例如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将资金转移至位于税收条件更加优惠国家的子公司。下周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即将举行的 G20 国峰会将通过相关行动计划初期的7点方案。这个由经合组织起草的 BEPS 行动计划总共包括20点方案。德国左翼党金融政策专员瓦根克内希特在讨论中表态称，容克必须要为卢森堡在税务方面的做法负责。他指出，在欧洲范围内助逃税一臂之力的人如今成为欧盟最高机构的主席，这值得引起注意。他同时还指责德国联邦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作为，因为他没有通过立法有效阻止逃税避税现象发生。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前不久结束的中共18大四中全会已在中国发展建设法治国家为主题，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瑞士出版的新苏黎世报认为，这份长达20页的决议虽然对法治国家这一概念进行了更为细化的定义，但并没有涉及具体而且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四中全会的实际意义更在于巩固习近平作为党总书记的权力。这篇题为《党国与法治》的文章接着写道， 决议的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地位，法治国家被定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即由党来确保法治的党国。尽管决议中不断重申党员干部要坚持依法治国原则，但党作为法治的保障仍一如既往凌驾于法律之上。党既是法治国家的最高监督者，同时它又是一个无所不在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这种双重角色本身就使得西方视角下的法治国家概念大打折扣，即法高于一切，所有政治力量都必须遵守法律。公报虽然也强调党的干部不得干涉法庭审理，但西方法律概念中的司法独立却无从谈起，因为党同时也强调法官和律师必须接受意识形态的灌输，从事司法事业的重要前提是认同党的领导。尽管如此，新苏黎世报还是认为强调公民权利、加强官员问责制度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但该报同时也指出，许多革新内容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节。如果曾有人期待四中全会会带来内容广泛而重大的司法制度改革计划，显然是要失望了。决议凸显了习近平如何将司法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视为统治工具。习近平对党、媒体以及文化界重新意识形态化的指令，同样也适用于司法界。同一天的《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中国追缴达赖喇嘛支持者》的文章，介绍了中国最近开展的反分裂运动。文章写道，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竭力遏制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但近来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西藏的党政官员中竟然也有人支持达赖喇嘛及其为西藏争取更多自治权的努力。文章援引《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原本去西藏查处腐败的巡视员发现，一些西藏官员政治立场不坚定，对达赖喇嘛充满好感。文章写道，作为对北京巡视员批评的回应，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宣布将再度加强打击分裂分子的力度。他宣布对追求一己私利及支持达赖喇嘛的党政官员要展开严打，支持渗透和破坏活动的官员将受到严厉的惩处。文章接着写道，这场即将展开的反分裂运动也给人们对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期望蒙上了阴影。三年前辞去所有政治职务的达赖喇嘛，几个月前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现出审慎的乐观态度。他表示双方曾有过非正式的接触，他甚至期望中方能够允许他去中国开展朝圣之旅。不过目的地不是西藏，而是佛教圣地五台山。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